李晟，字良器，陇右临洮人。祖父李嗣恭，父亲李清，世代居住在陇右，担任副将。李晟出生几岁就失去父亲，侍奉母亲孝顺谨慎，性格雄烈，有才能，擅长骑马射箭。18岁参军，身高六尺，勇敢无比。当时河西节度使王忠嗣攻打吐蕃，有勇将登城抵抗，杀伤不少士兵。王忠嗣在军中招募能射箭的人射他，李晟拉弓一箭射死他，三军都大声欢呼。王忠嗣厚赏他，并拍着他的背说，这是能抵挡万人的猛将。凤翔节度使高升雅听说他的名声，征召补任列将。曾在高当川攻打叠州叛羌，又在罕山攻打荡州连狂羌，都击败了他们，多次升迁至左羽林大将军同正。广德初年，凤翔节度使孙志直任命李晟总管游兵，击败党项羌高玉等人，因功受任特进，是光禄卿，转任是太常卿。大历初年，李抱玉镇守凤翔，任命李晟为右军都将。次年，吐蕃包围灵州，李抱玉派李晟率兵5000攻打吐蕃，李晟推辞说，以兵力来说则不足，以谋略来说则有余，于是请求率兵1000人快速出大镇关，到达临洮，攻占定情堡，焚烧他们的积蓄，俘虏宝帅慕容谷中而回。吐蕃于是解除灵州包围离去。受任开府仪同三司，不久接任左京无畏大将军、金元四镇北庭都治兵马使，并总管游兵。不久节度使马林与吐蕃在盐仓交战，兵败，李晟率所部从侧面攻击，将马林从乱兵中救出，因功封河川郡王。马林忌惮李晟的威名，又不以礼相待，让他前往京师，代宗留他在宫中担任宿卫，任右神策都将。德宗即位，吐蕃入侵剑南，当时节度使崔宁入朝京师，三川震动恐惧，于是下诏李晟率神策兵救援，受任太子宾客。李晟于是越过漏天，攻占飞越、肃清、肃宁三城，渡过大渡河，斩获首级1000多级，敌军于是撤退，李晟因此留在成都数月才返回。建中二年，魏博田越反叛，率兵包围临明、行州，下诏任命李晟为神策先锋都治兵马使，与河东节度使马遂、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合兵救援临明。不久加兼御史中丞。河东昭义军在临明南面攻打杨朝光，李晟与河东骑将李自良、李凤国在双冈攻击田越，田越军退却，于是斩杀杨朝光。在临明交战，各军都退却。李晟率兵渡过明水，踏冰而过，横向攻击田越军，王师重新振作，攻击田越，大败他们。三年正月，又率各道军在环水击败田越军，于是进攻魏州，因功加授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十封百户。不久兼任魏府左司马。当时朱涛、王武俊联合军队在深州、赵州，恼怒朝廷赏功微薄，田越知道可以离间，派使者求援，朱涛与王武俊响应他，于是率兵在赵州包围康日之。李抱真分兵2000人守卫行州，马遂大怒，想要撤军。李晟对马遂说，最初奉诏进讨，三帅一同进军。李尚书因为行州与赵州接壤，分兵防守确实无害，他的精兵锐将都在这里，您突然自行离去，怎么对待国家大事？马遂释然感谢李晟，马遂于是亲自到李抱真的营垒，与他交好如初。王武俊攻打赵州，李晟于是上奏请求解除赵州之围，想要率兵前往定州与张孝忠会合，图谋范阳。德宗认为他壮志可嘉，加授李晟御史大夫，让禁军将军莫仁卓、赵光显、杜继子都隶属他。李晟从魏州率军向北，直趋赵州。王武俊听说后，解围离去。李晟在赵州停留三天，与张孝忠军队会合，向北攻略衡州，在清苑包围朱涛部将郑景济，决水淹城。田越、王武俊都派兵来救援，在白楼交战。贼军侵犯义武军，稍稍后退，李晟率步兵骑兵击败他们，李晟所乘的马接连被流箭射中。过了一个月，城中更加危急，朱涛、王武俊非常恐惧，于是召集所有魏博的军队前来，再次包围李晟军。李晟对内包围郑景济，对外与朱涛等人交战，每天交战数次，从正月到五月。 恰逢李胜病重，多次昏迷不省人事。军吏共同商议，于是用车载着他回到定州，贼军不敢逼近。李胜病稍愈，准备再次进军，恰逢京城事变发生，德宗在奉天下诏李胜赴难。李胜接诏流泪，当天就要赶赴官府。义武军处于朱涛、王武俊之间，以重李胜作为轻重，不想让李胜离开，多次谋划阻止李胜军。李胜对姜立说，天子流亡在外，臣子应当日夜兼程，死而后已。张义武想要阻止我行军，我应当以爱子为人质，挑选良马以迎合他的心意。于是留下儿子李平作为婚姻。义武军中有位被张孝忠委任信任的大将拜见李胜，李胜解下玉带赠送给他，于是说，我想西行，愿以此作为告别。陈述赴难之意，接受玉带的人果然感激李胜，于是劝谏张孝忠不要阻止李胜。李胜得以率军越过飞狐，军队驻扎代州，下诏加授李胜检校工部尚书、神策行营节度使，十封200户。李胜军令严肃，所过之处砍柴采集，秋毫无犯。从河中金浦津进军渭北，在东魏桥筑壁垒，以逼近朱子。当时刘德信率子弟军救援襄城，在护建战败，听说国难，率领余军先驻扎渭南，与李胜合军。军队没有统一指挥，李胜不能控制，趁刘德信进入李胜军营，于是列举其罪状，斩杀了刘德信。李胜率数骑驰入刘德信军中，安抚慰劳其部众，无人敢动。合并了刘德信军队后，军事更加振作。当时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从河北赴难，驻军咸阳，不想让李胜独当一面分其功劳，于是上奏请求与李胜合兵，于是下诏李胜移军与李怀光会合。李胜奉诏率军到陈涛斜，军垒未建成，贼兵突然到来，李胜于是出阵，并对李怀光说，贼军坚守宫苑，攻打未必能克，现在他们离开巢穴，敢于出战，这大概是上天将贼赐给民工。李怀光担心李胜立功，于是说，军队刚到，马未喂，食未饭，怎能作战，不如养精蓄锐，等待时机。李胜知道他的用意，于是收军入垒。当时是新元元年正月，每次将要交战，李胜必与众不同，身穿锦裘，袖帽前行，亲自指挥。李怀光望见厌恶他，于是对李胜说，将帅应当持重，岂能自我粉饰以诱贼。李胜说，李胜久在金元，军事相当未服，所以想让他们先认识，以夺其心。李怀光更加不悦，暗怀意志，拖延不尽。李胜于是派人劝说李怀光，寇贼窃据京城，天子出居近郊，兵权谋略属于民工，民工因官兵肃静，李胜愿率所部奉行严令，围攻前驱，虽死不悔。李怀光更加拒绝。李胜军队驻扎在朔方军北面，每次李胜与李怀光一同到城下，李怀光军就掳掠牛马，百姓受苦，李胜军无所侵犯。李怀光军厌恶他们独善，于是分所获之物给他们，李胜军不敢接受。很久后，李怀光图谋阻止李胜军，计策未定。当时神策军按旧例赏赐比其他军队丰厚，李怀光上奏说，贼寇未平，军中赏赐都应军医。现在神策军读后，各军都有怨言，臣无法制止，唯请陛下裁决。李怀光想以此让李胜自行削减自己军队的待遇，以破坏他。德宗忧虑，想让各军与神策军相同，但财富不足，无可奈何，于是派翰林学士陆质前往李怀光军宣谕，并令李怀光与李胜商议适当办法上报。陆质、李胜都在李怀光军会面，李怀光说，军事赏赐不均，凭什么让他们作战？陆质未说话，多次看李胜。李胜说，公为元帅，发布号令都可专断。李胜只率一军，围攻指挥，以效死命。至于增减衣食，公当裁决。李怀光默然，无法反驳李胜，又不愿轻削神策军由自己发起，于是作罢。李怀光驻扎咸阳，坚守壁垒80多天，不肯出兵。德宗忧虑，多次派中使催促收复日期。李怀光托辞士兵疲惫，请求休息，等待时机，但暗中与朱子勾结，其迹象逐渐显露。李胜担心被他吞并，于是秘密上书 请求移军东魏桥，以分散贼军势力。皇帝起初未允许。李晟认为李怀光反状隐名，缓急应有防备。蜀汉之路不可阻塞，请求以副将赵光显为扬州刺史，唐良臣为利州刺史，李晟女婿张玉为建州刺史，各率兵500以防不测。皇帝起初采纳，未及实行。不久，吐蕃请求派兵协助诛杀诸子，皇帝想亲率六军移驾咸阳，以催促各军进讨。李怀光听说后大惊，怀疑皇帝要夺其军权，谋乱更加急迫。当时副方节度李建辉神策将杨惠元及李晟都与李怀光联营，李晟因事态紧迫，恰逢有中使经过李晟军，李晟于是宣令说奉诏移驻魏桥，于是截这儿行，到达魏桥。不几天，李怀光果然劫持李建辉、杨惠元并吞并骑兵，李建辉逃脱，杨惠元被李怀光杀害。当天皇帝前往凉州，当时事变仓促，百官随从的只有十分之二三，落谷道路险阻，储备供应缺乏，从官缺粮。皇帝叹息说早听李晟的话，三蜀可以轻易得到。李晟大将张绍宏从行在口传诏书，授李晟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以安定众心。李晟拜哭受命，并且说长安是宗庙所在，为天下根本，如果都直配随驾，谁收复京师？于是疏浚城濠，修缮兵器甲胄，以图收复。李晟以孤军独当强敌，担心被二贼吞并，于是卑辞厚礼，假意向李怀光表示诚意，表面推崇，内里防备。当时粮草未及，于是令检校户部郎中张玉代理京兆少尹，选择官吏以征收渭北蓟县赋税。不到十天，粮草都充足，李晟于是大臣三军，下令说国家多难，乱逆相继兴起，正当车驾西幸，关中无主，我世代受国恩，见危而死节，是臣子本分，何况此时不能诛灭凶手，以取富贵，非人豪。魏桥横跨大川，断贼首尾，我与诸公戮力秦王，择利而进，心腹大业，建立不世之功，能跟从我吗？三军无不流泪，说为公所使。李晟也哽咽流泪。当时诸子道聚京城，李怀图谋反噬，何硕建伟者三人，李纳虎视河南，李希烈在变，正嚣张。李晟内无获财，外无转输，以孤军对抗强敌，而锐气不衰，只因忠义感化人心，所以英豪归附。待修延率奉天之众，韩攸归治理兵宁之师，洛元光以化州之兵守潼关，尚可孤以神策之旅屯驻七盘，都禀受李晟节度，李晟军大振。李怀光因待修延、韩攸归跟从李晟，更加恐惧。李晟又致书李怀光，小以祸福，令其破贼迎驾，以掩盖前过。李怀光始终不醒悟，部众逐渐离散，干粮将尽，抢掠无所得，担心被李晟袭击。三月，李怀光从三原、富平向东抵达奉天，所到之处焚烧掠夺，然后从冯翊进入占据河中。李怀光部将孟舍、段威勇本是神策将，厌恶李怀光不臣，到达富平后在军中结阵，面向外大呼而去，李怀光不能制止。孟舍、段威勇率数千人归附李晟，李晟于是列阵接受孟舍等降卒，并上奏受孟舍检校工部尚书，段威勇兼御史大夫。唐德宗出巡山南，进入洛谷后，对浑坚说魏桥处在叛贼腹地，兵力形势相隔遥远，李晟能办成事吗？浑坚回答说李晟秉持正义，坚守志向，遇到事情不会动摇，依我看来他一定能击败叛贼。皇帝的心情才安定下来。这个月，浑坚的部将上官望从小路带着诏书，加封李晟为检校右仆射兼河中尹、河中进将慈禧节度使，增加十封300户，又兼京畿、渭北、敷方丹盐节度招讨使。李晟接受诏书后流泪。当时皇帝想转移前往西川，李晟上表说请陛下驻避梁汉，维系天下人心，图谋消灭叛贼的形势。如果贪图小利舍弃大业，在名额一带建都，就会使人心失望，武士谋臣无法施展才能。四月，有诏书加封李晟为京畿、渭北、敷方、商华兵马副元帅。 当时京兆府司路李进仲从京城来，建议大夫郑云奎从奉天来，李胜任命京兆少尹张玉为副使，郑云奎为行军司马，李进仲为节度判官，让他们共同主持军务谋划。又请求用怀光旧将唐良臣守卫潼关，并将河中节度使的职位授予他。戴修言守卫奉天，请求将敷方节度使的职位授予他。皇帝都同意了。魏桥原有粮食十多万斛，杜之先前几乎全部送给了李怀光的军队。李胜又上奏说，京城附近虽然遭遇兵乱，但仍然可以征收赋税，倘若贼寇没有消灭，驻军旷日持久，百姓荒废耕桑，又没有储蓄，这不是防微杜渐、克敌制胜的办法。皇帝采纳了。李胜于是在京畿地区征收赋税，官吏百姓乐意交纳，防守更加坚固，因此军队不缺粮食。神策军的家属大多陷在朱子那里，李胜的家人也有上百口在贼中。身边有人提到家人，李胜流泪说，皇上在哪里，还敢顾念家人吗？朱子又派李胜的小吏王无忌的女婿到李胜军中，并且说，您家人平安，城中有书信给您。李胜说，你敢给贼当间谍，立刻命令斩杀他。当时转运物资未到，盛夏时节，士兵有的穿着粗布衣，李胜也一同劳苦，常常用大义激励将士之心，始终没有背叛离散的。恰逢济元将吏从贼中逃来，说朱子部众离心离德，可以消灭的情况，士气更加振奋。此前贼将姚令言和伪忠诚崔轩都派间谍窥探我军，被巡逻骑兵抓获，捆绑送到李胜那里。李胜解开绑绳给食物后放走他们，告诫说，你们告诉崔轩，好好为贼守城，各位努力自保，不要对贼不忠。5月3日，李胜率领军队抵达通化门，炫耀武力后返回，贼不敢出战。早晨召集将佐谋划军队进攻方向，诸将说，先攻下外城，占据街市里巷，然后向北肃清宫阙。李胜说，如果先收复方士，街巷狭窄，夹杂着居民，如果贼设伏格斗，百姓惊慌溃散，这不是好计策。况且贼的重兵精甲都在院中，如果从院中攻击其心腹，他们将自顾不暇地逃跑，这样宫阙就能保全，市场不会惊扰，这是上策。诸将说，好。于是送信给浑坚、骆元光、尚可孤，约定日期进军到城下。当月25日夜，李胜从东魏桥移军到光泰门外米仓村，逼近京城。李胜登高指挥，命令设置壕沟栅栏以等待贼军。不久贼众大举到来，贼骁将张廷之、李希倩逼近栅栏求战。李胜对诸将说，我担心贼不出来，现在他们冒死前来，这是上天帮助我。统帅吴申、康英俊、史万顷、孟涉等纵兵攻击。当时华州营在北边，兵力少，贼合力进攻，李胜派李衍、孟华率精兵救援。中军鼓噪，李衍力战，大破贼军，乘胜攻入光泰门。再次交战，又击败贼军，尸体遍地，其余贼众逃入白华，夜里听到痛哭之声。第二天将要再次出兵，诸将请求等西军到来，然后左右夹攻。李胜说，贼已受挫败，必须乘胜扑灭，如果等他们有防备，哪里是王师的利益，如果等西军，恐怕失去机会。28日，李胜大举会合诸将骆元光、尚可孤、兵马史无申、王弼、都虞后行军衙、李衍、史万顷、神策将孟涉、康英俊、华州将郭审金、全文成、商州将彭元俊等，号令誓师完毕，在光泰门外陈列军队。于是派王弼、李衍率骑兵，史万顷率步兵，直抵院墙神家村。李胜此前夜里派人开院墙200多步，到这时贼已用树木立栅栏，贼依靠栅栏拒战。李胜斥责军士说，怎能如此放纵贼人，应当先斩你们。史万顷害怕，率先登城拔开栅栏攻入，王弼骑兵随后跟进，贼立即奔逃溃散，俘获贼将段成建，大军分到一起进入，鼓声如雷震动。姚令言、张廷之、李希倩还在奋力抵抗官军，李胜命令决胜军使唐良臣、兵马使赵光显、杨万荣、孟日华等步骑齐进，贼军阵型形成，却屡次败退。交战10多个回合，乘胜追击，直到白华。 忽然有贼骑兵千余出现在官军背后，李胜帅身边百余骑兵驰奔，左右呼喊：“相公来了！”贼听说后惊慌溃散，官军追击斩杀不可胜数。朱子、姚令言、张廷之还有部众万人相继逃走，李胜派田子骑追击，其余兄党相继前来投降。当天李胜军队进入京城，勒令军队驻扎在含元殿前，李胜住在右京无帐，仍号令各军说：“我实在不勇武，上凭陛下神机妙算，下赖将士齐心，有幸歼灭凶恶渠魁，肃清宫禁，都是三军的力量。长安市民长期陷在贼庭，如果稍有惊扰，就不是讨伐罪人、安抚百姓的道理了。我与各位各有家事，离别多年，如今已成功，相见不晚，五天内不得私自通家信，违令折斩。”于是派京兆尹李齐运代理长安令陈元仲，代理万年令韦尚，即告谕百姓居民安定，秋毫无犯。尚可孤军中有擅自取贼马的，李胜大将高明耀掳掠贼女计一人，司马昼取贼马二匹，李胜都立即斩首，无人敢斜视。市民无不感动喜悦，都抽泣流泪，远处方里的居民也有过了一夜才知道的。29日，命令孟舍驻屯白华，尚可孤驻屯望仙门，骆元光驻屯张敬寺，李胜自己驻屯安国寺。当天斩杀贼将李希倩等八人，再皆是示众。6月4日，李胜击败贼军的陆部送到凉州，皇上看后感动落泪，群臣无不流泪。于是上寿称万岁，上奏说李胜恭敬尊奉圣上谋略，扫荡凶恶丑类。然而古代建立功勋、尽力收复都城的人往往有之，至于不惊动宗庙、不扰乱市场，长安人不识其古，安定如初，从三代以来从未有过。皇上说，上天降生李胜是为了社稷万民，不是为了朕个人。百官拜贺后退下。当天李胜斩杀伪相李忠臣、张光胜、蒋震、乔陵、洪金伦、崔轩等，又上表表彰坚守陈杰、不屈于贼的程振之、刘乃、蒋衍、赵烨、薛吉等人。李胜当初驻屯魏桥时，火星停留在岁星的位置很久才退去，宾客有人劝道，如今火星已退，这是皇家的有利时机，可以赶快用兵。李胜说，天子在外，臣子只应效死节，天象玄远，我哪里知道天道呢。到这时对参佐说，先前士大夫劝我出兵，我不敢拒绝，但军队可用，不可让他们知道。曾听说五星运行盈亏没有定准，我担心又回来停住岁星，那么我军不战而自溃。参佐叹服，都说不是我们能比得上的。不久拜李胜为司徒兼中书令，时封1000户。李胜宗理政务已完备各部门，命令大将吴申率兵3000到宝鸡清理道路。李胜又请求到凤翔迎接护从，皇帝不许。7月13日，德宗从兴元到来，浑坚、韩游归、戴修言率兵护从，李胜与骆元光、尚可孤率兵奉迎。当时袁从进军以及山南、陇州、凤翔的部众步骑共10余万，旌旗连绵数十里，全城市民夹道欢呼。李胜穿戎服在三桥谒见，皇上停马慰劳他。李胜再拜叩头，首先祝贺元凶消灭，宗庙再次清明，宫闱都肃清，手舞足蹈感激流泪，跪着说，陈铁居爪牙之刃，不能早日诛杀妖孽，致使皇上两次迁都。等到在成渝用兵几个月才消灭贼寇，都是陈平庸懦弱不称职的罪责，冒死请罪。伏在路旁，皇上为他掩泪，命令给侍中齐印宣旨，让左右在李胜马前扶起他。当月登殿大赦，追赠李胜父亲李钦为太子太保，母亲王氏赠代国夫人，赐给永崇里宅地以及泾阳上等田地、延平门的陵园、女乐八人。入宅那天，京兆府共设帐幕90，赐教坊乐具，鼓吹迎接导引，宰相节将送他，京城以此作为荣耀景观。皇上思念李胜功勋，制作祭功碑，让皇太子书写，刻石立在东魏桥，与天地长久，又令太子书写碑词赐给李胜。李胜因为荆州靠近边界，多次杀害主帅，屡次成为祸乱根源，于是上书请求惩治不服从命令的人，同时准备耕种以积蓄粮食， 打退西番，皇帝都同意了。下诏任命李胜兼凤翔尹，凤翔陇右节度使，仍充任陇右金元节度，监管内诸军及四镇，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，改封西平郡王。当初皇帝在奉天时，凤翔军作乱，杀死主帅张毅，拥立小将李楚林。到这时李楚林在朝中，李胜请求带李楚林一起前往凤翔，将要杀他。皇帝认为刚刚收复京城，正要安定反侧之人，没有允许。八月，李胜到凤翔审理杀害张毅的罪行，斩杀王斌等十余人。当初朱子作乱时，荆州也杀死主帅冯和清，拥立别将田希建，正值流离迁徙，来不及讨伐，就把金帅的职位授给田希建。到这时李胜上奏说，近来中原兵祸都起于荆州，而且那里靠近西戎，容易反复。田希建是凶徒，将校骄横叛逆，如果不加惩治革除，终究是后患。皇帝同意了。李胜到凤翔，拖延巡视边境，到了荆州，田希建迎接谒见，在座位上将他逮捕并诛杀，同时诛杀杀害冯和清的凶手石奇等三十余人，将事情详细上报。皇上说，荆州是叛逆的冤首，非李胜不能治理。返回镇所，上表推荐右龙武将军李官为金元节度使，吐蕃非常畏惧他。李胜常说，和陇的陷落哪里是吐蕃凭武力攻取的，都是因为将帅贪婪暴虐，部落离心，百姓不能耕种，辗转东迁，自己放弃的。况且那里土地不出产思绪，百姓苦于争议，思念唐朝之心，难道有停止吗？于是倾尽家财赏赐降者，以怀柔招抚他们。降虏浪西囊，李胜上奏封王，每次藩使到来，李胜一定让浪西囊坐在座位上，给他穿锦袍配金带，以表示宠爱优待。藩人都互相只看，羡慕浪西囊的荣耀。藩相上杰赞多诈谋，尤其记恨李胜，于是相互商议说，唐的名将只有李胜与马遂、浑坚，不除掉这三个人，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忧患。于是施行反间计，派使者通过马遂请求和谈，和谈之后就请求会盟，又借会盟来俘虏浑坚，借此出卖马遂。贞元二年九月，吐蕃采用上杰赞的计谋，于是大举出兵进入陇州，抵达凤翔，没有抢掠任何东西，并且说，照我来，为什么不用牛酒犒劳，然后慢慢退去，以此离间李胜。这次战役，李胜先命令牙将王弼挑选精兵三千，在千阳设伏，告诫他说，藩军经过城下，不要攻击首尾，首尾即使败了，中军实力完整，如果合适攻击你，你一定会受害。只等其前军已经过去，看见五方旗、五豹一的，那就是其中军，出其不意攻击，可以建立奇功。王弼按照李胜的部署，果然遇到上杰赞，出兵奋击，贼军披靡，王弼军不认识上杰赞，所以上杰赞勉强逃脱。十月，李胜出兵袭击吐蕃崔沙堡，攻占他，斩沙堡使护区绿西蒙等人，从此上杰赞多次派使者请求和谈。十二月，李胜到京城朝见，上奏说，戎狄没有信用，不可答应。宰相韩晃又支持李胜的意见，请求调拨军粮给李胜，命将出击。皇上正厌倦用兵，怀疑将帅生事邀功，恰逢韩晃去世，张延赏执政，与李胜有矛盾，多次在皇上面前离间李胜，说不可让他长久掌握兵权。张延赏想用刘玄佐、李抱真委任他们西北边境事务，让他们立功以压制李胜，德宗最终采纳了张延赏的话，罢免了李胜的兵权。贞元三年三月，册拜李胜为太尉、中书令，只奉朝请而已。同年闰五月，浑坚与上杰赞在平凉会盟，果然被藩兵劫持，浑坚单马仅免，将吏全部被俘。六月，罢免河东节度使马遂为司徒，全部中了上杰赞的计谋。李胜被解除兵权后，除了朝见皇帝之外，很少与人交往。通王府长史丁琼也被张延赏排挤，心怀怨恨，于是求见李胜谈论事情，并说，太尉功业极大，尚且被解除兵权，自古以来功高的人没有能保全自身的，倘若国家发生变故，我愿在您左右效力，狡兔三窟，何不早做打算？李胜怒道，你怎么能说不吉利的话？ 立即将丁琼抓住，上报朝廷。贞元四年三月，皇帝下诏为李晟建立武庙，追赠李晟的高祖李芝为陇州刺史，曾祖李嵩为泽州刺史，祖父李嗣恭为幽州大都督。庙建成后，官府供给祭祀用的牲畜、祭器、床帐，礼官主持仪式，将神位供奉入庙。贞元五年九月，李晟与侍中马遂在延英殿觐见皇帝，皇上嘉奖他们的功勋，下诏说：“从前我的先祖成天地荡涤之事，扫除隋末的慌乱，成天登极，做天下百姓的父母。当时也有勇猛的将士和忠贞不二的臣子，左右辅佐，参与缔造，显扬文德，恢弘武功，威慑不顺从者，安定不驯服者，因而秉承上天的命令，统治四方。宇宙既已清平，日月既已光明，王业既已成就，朝廷既已安定。”于是描绘他们的容貌，陈列在这座阁中，彰显功绩，作为遗范，一是不忘朝夕，二是永垂后世，君臣之间的情谊厚重莫过于此。贞元几四年秋九月，我巡视西宫，瞻仰宏伟的阁楼，看见老臣的遗像，庄重肃穆，神色和敬，想到君臣如云龙般相应，感慨创业的艰难。观今思古，势力并不遥远，况且功业与时代并存，人才为当代而生，如果怀有才能，遇到时机，尊崇君主，庇护百姓，哪个朝代没有？在中宗时，有桓彦范等人张明辅佐拥戴的功绩；在玄宗时，有刘幽求等人施展辅翼侍奉的功勋；在肃宗时，有郭子仪扫除祸乱；如今则有李晟等人保全我的身体，他们都竭力效劳，光复宗庙社稷，与先贤相比，岂能逊色？若有缺漏而未记录，怎能说是表彰贤能？况且济功颂德是文王所行，我怎敢怠慢？有关部门应依照年代先后，将他们的画像依次排列在旧臣之后，并命皇太子书写我的这个命令，刻在壁上，希望传播美善功绩，昭示于天下，使后来者得以瞻仰清正之容，知道元勋不朽。又命皇太子书写此文赐给李晟，李晟将文字刻在门左。当初李晟在凤翔时对幕僚说，魏征能直言极谏，使太宗达到尧舜之上，真是忠臣，我所仰慕。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，这是士大夫儒者的事，不是勋臣贵德所应当做的。李晟严肃地说，行军司马失言了。经传上说，国家政治清明，言语正直，行为正直。如今是清平盛世，我侥幸舔居将相之位，心里有不同意见，却忍而不说，怎能说是有犯无隐，知无不为呢？对错在于君主的抉择罢了。李叔度惭愧而退。所以李晟做宰相时，每当皇上询问，一定极言直谏，不顾自身，尽到大臣的节操。他性情沉静寡言，从不向亲近的人泄露，对下属明察，每次治理军队，必定说某人有什么功劳，某人能做什么事，即使是仆役的小善，也一定记下姓名。尤其厌恶下属结党营私，喜好善人，厌恶恶人，出于天性。曾对其有恩的人，必厚厚回报。当初谭元承任兰州刺史，曾对李晟有恩，后来因罪贬到越州。等到李晟显贵，尚书为他申诉，皇帝下诏追赠谭元承为宁州刺史。谭元承有三个儿子，李晟抚养关照周到，都让他们成才做官，人们都认为他讲道义。治家以严厉著称，子侄辈非早晚不得谒见，说话不涉及公事，看待外甥王氏如同自己的儿子。曾有一年正月初一，崔氏女儿回娘家省亲，还没走到台阶，李晟就阻止她说，你有自己的家，况且婆婆在堂，媳妇应当奉酒食供奉，招待宾客。于是不见就打发她回家，她通达礼法，注重教化，如此。贞元九年八月去世，享年六十七岁。皇上震惊，悲痛流泪，停止上朝五天，命百官到府地吊唁，命京兆尹李充监护丧事，官府供给葬具，赠赐助丧财物加倍。到入殓时，皇上亲笔写信表达哀思，送到灵柩前说，皇帝派宫闱令第五手进向已故太尉中书令西平郡王，赠太师之灵，致辞说，上天保佑我邦，于是诞生才杰，秉受阴阳的纯气，实为山岳降下的神灵。 大力拯救患难，保护辅佐王室，扫荡祸乱，扩清京城。忠诚感动人神，功业失于社稷，匡时定乱，实在依赖元勋。等到统领朝政，使内外和谐，谋划帝王之道，辅佐皇图大业。常常进献良言，以匡正不足，情感亲近重视，道义无可挑剔。正期望与国同修，永为国家的栋梁。近来染病，虽然过了些时日，每天希望痊愈，重新相见，辅佐我在位，最终达到太平。岂料医药无效，突然去世，丧失了我的贤哲，亏损了我的股功，上天不留下这位老人，痛惜至极。大厦刚刚建造，就失去了栋梁，大川未渡，就失去了舟船。君臣之意，追思悲痛更深，细读仪表，更加感伤深切。爱卿一门后嗣，我必始终保全。何况李愿等兄弟承受爱卿的教诲，我的情谊岂能忘记平生？即使爱卿不说，我也信守承诺。先前爱卿在世时未能看到我的身心，如今爱卿与我永别，方知我的诚意。无以为念，说话流泪，因而亲自书写数行以表达情怀。临旨前使不能修饰言辞，魂魄有之，当体会我的心意。册赠太师，谥号为忠武。李胜去世后，修筑延州城，恢复延池，皇上赐给宰臣新言，感伤的思念李胜，于是命人将言送到灵座前，又时常派中使到李胜府地安抚诸子，教育告诫十分周到。听说李愿等人有一善行，皇上喜形于色，眷顾始终，无人能与李胜相比。元和四年，皇帝下诏说，能安定社稷，救助百姓，存不朽之名，留可久之业的人，必以特殊的恩宠来报答，以清净的恩遇来对待，与国家无穷，这是盛大的典礼。已故奉天定难功臣，太尉兼中书令，上柱国，西平郡王，时时封1500户，赠太师李胜，是隔代英贤，天生忠义，有济世的大谋略，怀有精武的长才，冠以至诚，协于义德，曾遭艰难之际，实助平定之功。大奸既除，宗庙恢复，念此功勋，已经加以褒崇。永延时运的平定，在怀邦节的功绩，想加重于往日的功烈，于是协和于后代，以宗亲和睦，表达我的厚意。齐家应令编入宗正属籍。李胜配享德宗庙庭。李胜有15个儿子，李栋、李昼、李协、吴禄早逝。其次李愿、李聪、李总、李训、李平、李树、李宪、李素、李毅、李听、李继、李英、李聪、李总官位低而卒，而李愿、李素、李听最为知名。李愿自幼谦逊谨慎，少有过失。李胜立下大功，诸子还无官职，宰相上奏陈述，德宗当日召见李愿受迎亲光禄大夫、太子宾客、上柱国。就至，功勋至上柱国，赐门戟，当即赐给李愿，于是与父亲并列其戟于门。贞元九年，父亲去世守丧。贞元十二年，服丧期满，德宗在延英殿召见李愿等人，怜悯许久，说：“朕在宫中，常想念你们，追怀功勋恩德，何日能忘？又听说你们居丧敬礼，朕十分嘉许，各赐衣一套，绢3000匹。”李愿依旧受太子宾客，兄弟同日拜官的有9人，不久转左卫大将军。元和元年八月，任检校礼部尚书兼夏州刺史，下随营右等州节度使，政令简明严肃，很得安抚怀柔之术。有客人的马丢失，将情况告知李愿，李愿将情况张榜于录，悬赏寻购。不到三天，所丢的马系在榜下，还附有一封信说，马跑脱混入马群，未及时报告，罪当死，仅以两马一匹赎罪，并丢失的马仅纳于录。李愿将丢失的马交给客人，而放走了那匹良马。境内严肃，多如此类。转徐州刺史、武宁军节度。到镇后，因青州、运州不恭顺，奉命讨伐，攻克成邑，捷报频传。不久，有病，由其弟李素代为徐帅，入朝为刑部尚书。病愈，任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兼凤翔尹、凤翔陇右节度使。但从此颇懈怠于治理，不再有平素之志，除了声色之外， 完全不放在心上。长庆二年二月，任检校司空兼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。此前张宏进为汴帅，以厚赏安定士兵之心。到李渊到任，府库已空，而李渊自意奢侈，门内数百口人仰仗官府供给，不恤军政，赏赐不及张宏进时，而以威刑驾驭下属。又命七弟窦缓统领清兵，窦缓也骄傲贪污，因此群情聚怨。同年七月四日夜，牙将李承泽、薛志忠、秦岭等三人直宿，突然闯入窦缓帐中，斩窦缓首级示众。李渊听说有变，与左右数人披发而逃，登上紫城北楼，用绳子吊下，从水洞逃出。到天亮，走了十多里，遇到乡人赶驴，夺下其上，得以到达郑州。李渊妻子窦氏死于乱兵之手，三个儿子藏匿得免，仆妾被军士俘虏。城中大掠三日，于是立其牙将李诫为留后，以妖节度使荆节，一个多月后才将他诛杀。李渊因此被贬为随州刺史。朝廷念及李胜的功勋，终究不加罪，入朝为左京无畏大将军。长庆四年六月，再任检校司空兼河中尹、充河中、晋、祥、慈、袭节度使。河中的政务也如同在其梁一样，加上李渊解脱权贵姓陈，后行贿赂，赋税收入随到随进，军府萧条，幸亏很快病死，否则仆人必有变故。宝应元年六月去世，追赠司徒。李素以父亲恩荫起家，受太常寺协律郎、迁卫尉少卿。李素早年丧母，由晋国夫人王氏抚养，等到王氏去世，李胜因他不是正室，命李素服司麻桑，李素嚎哭不忍，李胜感动，于是允许扶其摔丧。服满一年练祭时，父亲去世，李素与二弟李宪在目侧筑炉守丧，德宗不许，下诏命他们回家住了一夜，又赤脚前往。皇上知道不可改变，于是允许服满丧期。服丧期满，授右庶子，转少府监左庶子，初为方州、晋州二州刺史。因治理政绩特别优异，加金子光禄大夫，复为庶子，累迁至太子詹事、宫院贤郎使。李素有谋略，善骑射。元和十一年，朝廷用兵讨伐蔡州吴元济。七月，唐邓节度使高霞玉战败，又命元资为帅，元资也无功。李素上表自陈，愿到军前效力。宰相李逢吉也认为李素才能可用，于是任检校左散骑常侍兼邓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充随唐邓节度使。当时兵士在挫败之余，气势伤举，李素揣知情况，于是不整肃军阵，不整顿队伍。有人以不整肃为言，李素说，贼人正安心于袁尚书的宽纵简易，我不想让他们改背。于是欺骗三军说，天子知道我柔弱而能忍辱，所以命我抚养你们，作战不是我的事。军众相信并乐于听从。李素又解散忧乐，从不厌乐，士卒受伤的亲自抚慰。贼人因曾打败高袁二帅，又因李素名位不是他们所畏惧的，所以不肯增加防备。李素深沉勇敢，长于算计，推诚待事，所以能利用其卑弱之势出贼不易。过了半年，知道士卒可用，于是谋划袭击蔡州，上表请求增兵。皇帝下诏调拨河中、敷方骑兵二千人补充，于是修缮器械，暗中计划军事。曾俘获贼将丁世良，诏入与他谈话，言辞不屈。李素认为他不凡，于是解开他的捆绑，任命为捉生将。丁世良感激，于是说，贼将吴秀林统众数千，不可立即攻破的原因，是用陈光洽的计谋。我能擒获陈光洽，使吴秀林投降。李素听从，果然擒获陈光洽。十二月，吴秀林率文成诈兵三千投降。李素于是直接移驻新兴诈，便用吴秀林的军队攻吴防线，攻取其外城。当初将要攻吴防，军吏说，今天是往王日，请避开。李素说，贼人认为往王日我不会来，朕可出击。交战获胜而归。贼派骁骑五百追击李素，李素下马坐在胡床上，命众军全力迎战，射杀贼将孙忠宪，才退兵。有人劝李素乘势攻下吴防， 李肃说，攻取则贼会合势而巩固巢穴，不如留下以分散其兵力。起初吴秀林投降的时候，李肃单人匹马来到栅栏下跟他说话，亲自解开他的绑绳，任命他担任牙将。吴秀林感恩戴德，决心效忠报答，对李肃说，如果想要攻破敌军，必须得到李佑，我是无能为力的。李佑是叛军的骑兵将领，有胆识谋略，驻守新桥栅，经常轻视侮辱官军，来去无常，难以防备。李肃召集部将史用成告诫他说，现在李佑率领部众在张柴收割麦子，你可以率领300名骑兵埋伏在旁边的树林里，再派人前面摇动旗帜，做出要焚烧麦子的样子。李佑向来轻视我军，一定会轻率的前来追赶，你率领轻骑兵跟他搏斗，一定能抓获李佑。史用成按照他的预料行事，果然擒获了李佑并带回来。官军一直苦于李佑的骚扰，都请求杀掉他，李肃不听，解开绑绳用客礼对待他。李肃趁空经常召见李佑和李忠义，平退旁人说话，有时直到半夜。李忠义也是降将，本名叫李宪，李肃招致了他。军中很多人劝谏李肃，李肃却更加宠信李佑，开始招募敢死队3000人作为突击部队，李肃亲自教练他们。李肃准备袭击吴元济，正赶上雨水连绵，从5月到7月一直不停，沟渠田埂溃决泛滥，无法出兵。军吏们都拿不杀李佑来说事，公文每天送到，而且说抓获的敌方间谍都详细说了这件事。李肃无法阻止他们，于是拉着李佑哭泣说，难道是上天不想平定这个叛贼吗？为什么你一个人被众人议论所不容？李肃又担心各军先向朝廷进谗言，那样就不能保全李佑，于是给李佑带上刑具送往京城，先上表请求释放他，并且说如果一定要杀李佑，就没有办法成功。等到李佑到了京城，皇帝下诏释放他并归还给李肃，于是任命他为散兵马使，让他佩刀巡逻警戒，出入帐中完全没有猜忌隔阂。后又改任六院兵马使。原来的军令规定收留敌方间谍的要灭族，李肃废除了这条军令，并让间谍得到后代，间谍反而把实情告诉李肃，李肃更加了解了敌军中的虚实。陈许节度使李光炎勇冠三军，叛军全部用精锐部队抵抗李光炎，因此李肃乘他们无备，在十月准备袭击蔡州。当月七日派判官郑燮向裴度报告出兵日期，十日夜里命李佑率领3000突击部队为先锋，李忠义为副将，李肃亲自率领中军3000人，田径城以后军3000人殿后出发。刚出文城栅，众人请示去向，李肃说向东60里停下。到达敌军境内，名为张柴寨，全部杀死了守军，让士兵稍作休息，修理马具铠甲，磨砺刀刃，拉开弓弦，又重新竖起旗帜出发。这天阴暗雨雪，大风撕裂旗帜，战马冻得发抖，不能跳跃，士兵苦于寒冷，抱着戈栋江倒闭的人在路上一个接一个。那些山川沼泽桥梁道路的险易，张柴以东军队从未到达过那里，都认为是投身不测之地。刚到张柴，众将请示驻扎地点，李肃说进入蔡州捉拿吴元济，众将大惊失色。监军使哭着说，果然中了李佑的计谋。李肃不听，催促进军，大家都认为一定不能活着回来，但已经服从了李肃的命令，没有人敢为自己打算。李肃在路上分兵500人切断回取路的桥梁，当夜冻死的占2/10，又分兵500人切断朗山路。从张柴走了70里，到达玄户城时已是半夜，雪下得更大。靠近城有鹅鸭池，李肃命人惊动鹅鸭，用来混杂声音。叛军依仗无防，朗山的坚固，安然无事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李佑、李忠义、挖城墙率先登城，勇敢精锐的士兵跟着他们，杀死了守门士兵并登上城门，只留下打更的人。黎明雪也停了，李肃进城，停留在吴元济的外宅。蔡州官吏报告吴元济说，城已经陷落了。吴元济说，这是回取的弟兄们回来要寒衣罢了。不久听到李肃军中号令将士说常侍传话，于是说什么常侍能到这里，就率领左右登上子城抵抗。田径城率兵包围攻打，李肃估计吴元济还指望董仲志来救援， 就命人寻访董仲志家，并安抚他们，让他的家人带着书信召董仲志。董仲志单人匹马来归顺李素，白衣泥手请罪，李素用客礼接待他。田进城焚烧紫城南门，吴元济在城上请罪，田进城用梯子把他接下来，然后用囚车送往京城。深州、光州以及各镇的士兵还有两万多人相继来投降。自从吴元济被擒，李素没有杀一个人，那些给吴元济当差在帐下厨房马厩任职的都恢复他们的职务，使他们不疑心。于是屯兵在球场等待裴度。第二天裴度到达，李素全副武装在裴度马前等候。裴度要避开，李素说这个地方不晓得上下尊卑的等级已经很久了，请公借此机会显示一下。裴度用宰相的礼节接受李素的迎接拜见，众人都惊异观看。第二天李素军队回到文城栅。11月皇帝下诏任命李素为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兼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、襄邓随唐副引军房等州观察等使，上柱国，封梁国公，食邑3000户，食食封500户。一个儿子任五品正云。宪宗有意收复陇右故地，元和13年5月任命李素为凤翔陇右节度使，并下诏让他途经京城。李素还未出发，正赶上李世道再次反叛，下诏命田弘正、义成、宣武等军讨伐，于是改任李素为徐州刺史、武宁军节度使，接替他的哥哥李愿。兄弟交换旗徐两镇，10天之内两次担任父亲和兄长曾任的职务。李素到了徐州，治兵有方略。当时蔡州将领董仲志被贬为春州司户，李素上表请求饶恕董仲志，赐给他可以在军前驱使，于是下诏征召他回来送到武宁军，李素就任命他为牙将。李素攻破贼军荆襄，共11战，擒获贼将50人，俘获斩杀数以万计。资清平定后，将对燕召用兵。元和15年9月任命李素为检校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昭义节度使，并赐给新民里宅地。10月王承宗去世，魏博田弘正一任镇州。李素到了潞州，4月调任魏州大都督府长史、魏博节度使。长庆元年，幽州、镇州又叛乱，李素听说后穿上丧服，号令三军说，魏地人之所以富庶并能通晓圣上教化，是因为田公的缘故，天子因为他仁义爱民，派他治理镇州、冀州。况且田公出自魏地，安抚军队7年，一旦镇州人不讲道义，胆敢这样残害他，是认为魏地没有人了。如果父兄子弟曾受田公恩惠的，该如何报答？众人都痛哭。李素又把玉带、宝剑赠给牛元义，派使者对他说，我的先人曾用这把剑立下大功，我又用这把剑平定蔡州叛贼，现在镇州人叛逆，公用它来歼灭他们。牛元义接受命令感激不已，就把剑和带在军中号令，回报说愿意率部众跟从，竭尽死力。刚要部署安排，正赶上疾病发作，不能治军，士兵违反纪律，功业终于没有成就。朝廷派田部接替他，任命李素为太子少保，回东都洛阳。这年10月在洛阳去世，时年49岁。穆宗听说后震惊哀悼，赐予的助丧财物增加等级，追赠太尉。当初李胜收复京城，市场照常运作，等到李素平定淮蔡，又继承了这种美德。父子接连建立大功，虽然兄弟都统领军队，但功业比不上李素，近代没有人能相比。加上他行为有常，节俭不违礼法，兄弟们凭借父亲的功勋恩宠，都以仆从马匹宅地相夸耀。只有李素6次升迁大镇，所居住的只是先人原有的一处宅院而已。晚年呼吁选拔士人，征辟请托不得其人，以致吏员趁机为非作歹，军政不整肃，舆论略有贬损。可惜啊，李廷7岁时因门荫受任太常寺协律郎，经常进入宫署，吏胥们看不起他，不向他致敬，李廷命令鞭打他们直到流血。父亲李胜认为他很奇特，后来随同土突成璀讨伐王承宗，任神策行营兵马使。当时昭义卢从使持两端，无心讨贼，土突成璀用李廷的计策，擒获卢从使并献上，转任左骁卫将军兼御史中丞。 出任安州刺史，随同鄂越观察使柳公绰讨伐吴元济，军中动静全部采用李听的计谋，军威于是大振。元和年间讨伐李师道，李听任楚州刺史，统帅淮南的军队。运州人向来轻视淮军，李听暗中训练，出其不意，直奔海州，占据险要，打败沭阳兵，降服渠山戍、淮人，东海两城望风起降，山东平定。元和十四年五月，因公受任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夏州刺史、下随营右节度使。十五年六月，改任灵州大都督府长史、灵盐节度使。境内有光禄渠，废弃堵塞多年，李听想要新修屯田来代替转运粮食，重新开凿疏通旧渠，灌溉田地一千多顷，至今依赖他。就地加授检校工部尚书。当初李听任羽林将军，有匹好马，穆宗在东宫时命进士暗示李听献上，李听因自己统领禁军，不敢听从。等到穆宗即位之初，幽州、冀州不归附，太原与这两镇接近，正在商议更换主帅、宰相进城人选，皇帝都不允许，对宰相说，李听任羽林将军时不给我马，这个人一定可以任用。长庆二年二月，受任检校兵部尚书、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，接替裴度。四年七月，转任华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使。大和二年，讨伐李同杰。当时魏博行营将姬志昭暗中勾结沧州、镇州，擅自回军攻打其主帅史宪成。皇帝下诏李听率军救援，大破那些叛卒，姬志昭逃奔镇州，被王廷凑杀死。李听于是凯旋，因功封梁国公，授一个儿子五品官。王廷凑再次违抗朝旨，皇帝下诏李听率全军屯驻贝州。路过魏州时，史宪成担心李听袭击自己，穿上甲胄在郊外迎接，等候的吏员秘密报告李听，李听于是命令士兵把刀入鞘、箭入袋，在野外休息，魏州人于是安定。后来史宪成想要入朝，耗尽了府库资财，魏州人怨恨他，杀死了史宪成，牙军立他的大将何进涛。皇帝下诏李听兼领魏博节度使，率兵北渡黄河，魏州人不接纳李听，登城据守，于是屯兵馆逃。魏兵突然袭击，李听没有防备，他的军队大败，不再有队伍，昼夜奔逃，仅仅得以免死，损失军队过半，辎重车仗全部丢弃。御史中丞温造殿中侍御史崔礼弹劾他说，臣听说赏罚不利，无法昭示天下，是非一致，不能建立大中。私下见义成军节度使李听，前些时凭借他的门荫委任他统帅军队，让他代替史宪成，交付给他雄镇，总领二万虎皮之旅，地位极尽宠荣，兼有两藩镇节制的权力，内心毫无报效之意。何况陛下授予他神机妙算，假借上天威灵，进入魏州的日期预先确定，而李听庸毛观望，按兵不动，拖延迷惑人心，阻挠军政，遂使史宪成陷于屠戮，乱众肆意奸凶，失去六郡于将要成功之际，巩固威朝于覆灭之后，放弃贝州不守，烧劫无疑，望前口疾驰，狼狈上路，只图自己苟且免死，不吝惜包羞人耻，蔑视抛弃朝廷典章，如同儿戏。魏州之乱时有李听引起，论他的负恩，万死犹轻。福建封长清在河南失利，被斩于关门，高霞玉在唐邓破败受伤，被流放远方，浑浩节制议定，将要开战而兵力不支，原资逗留西川，想前进而凶贼尚在，他们有的亲自冒着箭石，有的亲身经历艰危，行事屈从于贼寇锋芒，终究执行朝廷法典，未曾宽待，必定镇扬皇威。现在李听的罪状早有所闻，中外愤慨惋惜，比起封长清等人万倍超过，如果陛下还表示宽宏，不处以极法，臣等恐怕典章制度坠地，天下寒心，福请交付法司。皇帝没有治他的罪，罢免其兵权，任太子少师。李听很用贿赂馈赠权贵宠臣作为援助，没过多久又任检校司徒，启用为兵民节度使。滨州衙门相传不利于休憩，以至于倒塌毁坏，李听说，主帅凿凶门而出，哪有拘泥于巫祝之说而毁坏公署的呢？于是命令休憩，终究没有变异。 大和六年转任武宁军节度使。当时李听有个奴仆任徐州将领，不想让李听到来，李听先派亲信吏员慰劳徐州人，被那个奴仆杀死。李听不敢前往，坚决以有病推辞，被认为太子太保。七年出守凤翔，当时人认为荣耀。九年改任陈许节度使，还未到镇，又被认为太子太保分司。开成元年初为河中尹，河中尽辞袭节度使。四年因病请求替代，被认为太子太保。这年十月去世，时年61岁，追赠司徒。李听十次担任节度使，所没到过的只有三镇。居官苛刻琐细，喜好吟诵馈赠贿赂，所以急于聚敛，穷极奢侈欲望。官位至一品，最终寿终正寝。如果不是西平王的遗德，怎能达到这样呢？李宪是李胜的第五个儿子。李胜有十个儿子，李宪和李素最为仁厚孝顺。长大后，李宪喜好儒家学说，用礼法来修养自身。他从太原府参军李全县尉开始入仕，于敌镇守襄阳时征召他担任从事。当时吴少成占据淮西，唯独畏惧于敌的威势，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李宪的谋略所致。元和八年，田弘正以魏博地区服从朝廷旨意，征召李宪为从事，授予魏州刺史，后调任绛州，所到之处都因治理有方而著称。他入朝担任宗正少卿，后升任光禄卿。穆宗即位后，将太和公主嫁给回鹘，命令金吾大将军胡正担任宋公主使，任命李宪为副使。出使回来后，李宪进献入藩道礼记，升任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任太府卿，后出任洪州刺史、江西观察使。大行二年调任岭南节度使。李宪虽然是功勋之家出身，但多次担任职务都因励志才能被提拔任用，所担任的官职政绩流布传闻。他本性明达宽恕，尤其精通律学，多次详细审理冤案，救活了数百名无罪之人。凭借能力入朝为官，为官没有过失，世人君子多称赞他。大和三年八月去世，当时56岁。李平多次担任各位大将军，李树担任太子洗马，都因硬币被授予官职，多次升迁至少卿监。李继多次升官至右龙武大将军，沉迷酒色，恣意豪奢，累积债务达数千万。他的儿子借回鹘钱10000多贯不偿还，被回鹘告发，文宗发怒，将李继贬为定州司法参军。王弼是李胜的外甥，他雄武善骑射，自从李胜在河西、河北出兵，王弼每战必从。朱子之乱时，李胜在光泰门攻打叛军，叛军锋芒还很强劲，王弼与兵马使李衍翻越院墙血战，击败了叛军前锋，各军才振作起来，论功时被任命为神策将。吐蕃进犯金元时，王弼埋伏士卒袭击上杰赞，几乎抓获他，因此身为吐蕃所畏惧。李胜看待王弼的恩宠与李愿、李素没有区别，赏赐还超过他们。李胜被张延赏诬陷罢免兵权后，也不任用王弼为将帅，王弼入朝担任左卫上将军。元和年间，李愿、李素兄弟在方镇任职，王弼任检校工部尚书、灵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朔方灵岩节度使。此前吐蕃想在黄河边修建乌兰桥，事先储备木材，朔方节度使常派人秘密将其运走，投入河流，最终未能建成。到这时，吐蕃人知道王弼贪婪而无谋略，先送厚礼给他，然后才原文此处似有缺失，据上下文推测意为然后得以建桥，忠于侍奉君主，善于应对变化，确实是一代贤将。看衡山之役，他几句话就化解了两位主帅的怨恨。京师之乱，他痛哭奔赴奉天的危难，能说不是忠义吗？面对白华进军，知道平凉必然有诈，阻止兴变的议论，调动魏桥的军队，能说不是善于应变吗？解下腰带，结交李孝忠之心，请求联姻，化解张延赏的怨恨。厌恶邪恶而有楚林之请，惩治叛乱而行西涧之诛，能说不是明于决断吗？然而德宗皇帝听断不明，没有君主的度量，使功臣困于谗佞之口，奸人执掌大权，丁穷的话实在令人叹息。即使小心的克魏桥之时， 区区赐予凌烟阁之名，又有什么心意呢？行善留下福庆，几个儿子都有才能，缘和评判之功，李听、李素占了一半。父子兄弟都以功名善始善终，道家所忌讳的说法，李氏凭借善行胜过了。赞语说，威武的太师义勇是天性，时运遭遇祸乱，竭力挽救威王。李素侍奉张武皇帝，诛灭蔡州，平定齐地。凌烟阁画像，父子都相视疑。